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士师记，感谢神让我们进入士师记，今天是第一章。我们在看到出埃及记跟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百姓出了红海，在约书亚记我们看到他过了约旦河，感谢神，他们也得到神所要应许给他们这个为业的地。那么感谢神，在今天我们看见士师记的开始。在开始之前，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士师记。士师记英文叫做 Judges， 意思是告诉我们，当神把这个产业分给他们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完了以后，其实他们所得的业，所得的那个地，其实是一个就是说凭着信心去领受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在领受的那个地之后，在那个地的当地还是有一些迦南七族的人在那里，所以神给他们应许之地，乃是凭着信心他们要去领受。当他们领受完了以后，他们还是要去把那个地这个占领回来，所以这是一个征战的一个功课。那士师记其实是记载着以色列人如何的去得到他们那块地。但是在这个记载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失败了他们有七次的循环，失败了再失败，然后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在士师记记载的非常的详细那基本上如果我们从士师记第一章开始看，那士师记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其实是一个士师记的序言。好，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士师记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他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说，约书亚死了。约书亚死了以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好，所以他告诉我们说约书亚死了。其实士师记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开始这个堕落，但是堕落还没有到败坏的一个程度，但是可以告诉我们很清楚说，他们在这个堕落的过程当中，一开始告诉我们说约书亚死了。其实约书亚死了是在圣经上面虽然这么记载，但是当时跟着约书亚他们过河西，过约旦河河西，他们征战人，他们当时还活着。但是接下来要告诉我们说，约书亚死了，虽然一个领袖死了，但是当时经过那些这个征战的人，他们当时还在所以士师记其实它是记载的以色列人的失败。最主要的一个经文在士师记，其实是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21章26节我们先看一下21章26节，他告诉我们说，那时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王，他们个人任意而行。这是两句话就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说以色列人他们中间没有王，下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堕落的开始。所以士师记告诉我们是一个堕落的一个记载。那人堕落，其实个人任意而行，这是一个外在的表现。当人任意而行的时候，其实他内在的问题乃是因为什么？他们以色列中没有王。就好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任意而行，但是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心中什么？没有主。当时是好像是一个君王一样，但是这个他们以色列当中没有 leader， 因为约书亚已经死了。但是今天对我们讲起来，乃是因为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心里没有让神做王，导致于我们什么？我们在外表我们就任意而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约书亚死了以后约书亚死了以后，其实话又说回来，当时跟着约书亚 经历过这些征战的，他那些人都还在。如果你要仔细看的话，接下去你可以看到这个厄陀涅，厄陀涅是后来变成迦勒的女婿。你也可以看到有很多其实跟着一起过约旦河的这些人都还在，只不过是说约书亚死了。那约书亚死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记载，他说以色列人就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呢？这是他所问的第一个问题。啊，我们如果仔细看在旧约的历史上面哈，当神开始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叫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对不对？他一开始是什么？亚伯拉罕，对不对？那亚伯拉罕有很多儿子，但是神就偏偏选择一个谁？以撒，对不对？那以撒下面也有两个儿子，但是神偏偏选择什么？雅各，对不对？所以你从这个地方看看，好像神是什么单选题，神在很多的百姓当中他只选一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我们圣经上面常常讲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是事情从单选题，从到了以这个雅各以后哈，就变成什么？看起来好像是复选。因为雅各是有几个儿子？十二个儿子。神有没有在十二个儿子当中只选一个？没有。所以你注意看，十二个儿子后来是什么？变成十二个支派。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说，从雅各以后，其实神要所拣选的乃是什么？以色列人。就是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神要拣选的是一个民族了，不再是一个人了。啊，所以在约书亚记的时候，神将他所应许他们的为这个地哈，分给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没有说分给什么。好像约瑟，看起来好像神选择了约瑟，其实不是，神是选择了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通通有份啊。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观念看看哈，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单选，选一个，然后到了以色列的时候，他选了所有的以色列人的支派。如果有这样子的观念以后哈，接下来你看，当他们得到神所给他们为那个分地为业的时候，接下来约书亚死了，约书亚死了以后，他的问题是什么？他说以色列人来求问耶和华。我们来看看这一群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他们怎么样求问耶和华。下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与他们征战？谁当首先上去与迦南人征战？你看人的看法变成什么？是多单选还是说在这个之前哈，他们在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还有埃城的时候，还有这个记不记得那个夏所，对不对？在这些征战的当中哈，弟兄姐妹，他们是一个支派上去攻打呢，还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去攻打？他们去绕耶利哥城的时候是什么？所有的人都去。他们跟埃城的时候也都是所有人去，对不对？那现在好了，分地为业分完了，然后他们跟神约书亚也死了，领袖也死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你们这些弟兄们哈，你们自己要看着办了。当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发出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说什么？我们中间谁当首先去攻击迦南人？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这时候他们不再是一个全体以色列人了，他们却是什么？开始分别为这个各立山头，就是说他们的问题居然是说，哎，你要去还是我要去？哎，你去好了，你去好了。他说不，我不要去，我不要去。为什么会这样子？从神的角度看，他是给他一个什么迦南什么？在神的角度看，迦南美地是什么？是一大片美地。但是从人的角度看，因为他分给你了嘛，就是什么？哎 ，no， 这一块是你的，不，这块是我的。哦，他的在那边，所以你的在那里，我的在这里，他的在这里，所以本来是一个迦南美地，是一个全体的，全地，迦南美地是全体的，现在变成什么？个人的，变成说你的地跟我的地，所以你的地啊，我们上次稍微提过，就像中国人讲说什么兄弟，什么登山了，各自努力了，你的地你去征战，哎，不关我的事。但他们这个之前呢，所以你看四世纪开始就是什么？个人的私心的， 一开始第一句话就问说，哦，我们要上去是谁要上去征战，啊，所以说实在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这个时候哈，啊，如果你注意看他第二节，他说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他说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什么，好像是这个啊，神也允许他，但是有时候你要仔细去给他想，你有没有觉得说其实神也很无奈，因为你问什么问题我就回答你什么问题。所以美国人讲说 If you ask the wrong question you will get the wrong answer， 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你问错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拿到什么错的答案。如果你本来肚子饿，你想说我要到哪里去，你没有说我要吃，所以人家指给你的地方不是要吃的地方，是什么？是别的地方。所以你问错问题的时候，你所得到的答案不见得是对的。所以这些人他开始第一个问题说，谁先上去攻打？他的问题是谁？意思是说，不是我啦。所以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谁先上去攻打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这时候耶和华，说实在哈，我是觉得啦哈，神很无奈啦。他说犹大当先上去，当然我们不晓得为什么犹大当先上去啊。不过一般而言呢，哈，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记不记得我们在民数记的时候，犹大是走最前面的，对不对？啊，犹大是什么？停下来的时候，犹大的是什么？在什么东边，对不对？那开始行动的时候，犹大是走最前面，而且犹大是什么？可以掐住敌人的脖子，对不对？犹大是狮子，耶稣基督也是从犹大的支派出来的啊，种种这些而且他们立国的时候也是犹大这个开始的。OK， 所以种种的这些，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啊，犹大先上去是蛮有理由的啊。但是我只是带大家进入到一个光景看看哈，其实当时哈，他们。应该是我的意思是说，约书亚刚死了，就好像说那个人前脚刚死，你们后脚就乱了。在他还没有走之前，我们还是以色列人全体的，但是那个人前脚刚走，他后来是说谁先上去攻打。其实他们应该是什么，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谁先上去，其实最主要他们心中没有那个神的亮光了。啊，或许我们刚才所说犹大是长子的地位，或许是说这个啊，这个种种原因，但是神这时候跟他讲说，犹大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神说犹大先上去，但是神说什么？我已经把那地交在他的手中了。他没有跟我们讲说他去哪里啊。但是这时候我们接下去看下一句啊，他说什么？他说犹大对他哥哥西面说，请你同我到抽签所得的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他说以后。我也同你到你抽签所得的之地去，于是西面就与他同去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这时候又是一个让你很伤心的地方？做一个基督徒啊，就好像神说啊，西面啊，是吧？神说犹大，你先上去，我必与你同去。这时候犹大什么？反过来问他的哥哥，西面，哎，你跟我去好不好？那下次的话哈，你要征战你的地哈，那我陪你去。这个其实很简单啊，我想你一看你就知道说什么，人开始寻找什么，人开始寻找别人的帮助，人没有在寻找神的帮助，人在寻找人的帮助。话又说回来哈，在这个之前哈，在民数记的时候，神每次说你们要有信心，我必与你同在，他们就说哈利路亚，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去了，对不对？那这时候约书亚前脚刚走，他们就什么整个都变了，所以说我必与你同去，他们没有求问神，也不像以前那么有信心，甚至于犹大已经对自己没有信心了，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说 ，Are you sure I can do it？ 对不对？自己会觉得说，我可以这样子做吗？神与我同去，我可以征战得胜吗？自己已经什么，哦，有点害怕了，然后对他的哥哥西面说，哎，拜托，你跟我去哈，下次你的部分，就好像说。自己已经很害怕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就好像说，有时候我就觉得说，突然间让我想起来，这个有些人呢，不管去哪里哈，然后这个要去上个厕所，也要找同伴啊，要去买个东西，也要找两三个同伴。就说对自己，就是好像说，他是活在，就是说他不会说神啊，你与我同去。 神已经说我跟你一起去，然后他反过来他说，哎，西面你跟我一起去好了。所以人已经在这个时候没有信心了。所以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信心在什么？在神的上面。所以这时候说实在，犹大的信心已经几乎没有了，他不太相信神与他同在，反过来他也没有跟神说好，求你与我同去，甚至于神已经跟他说，我已将那地交在你的手中了。那你会问说，那犹大为什么找西面，为什么不找流便，为什么不找其他的呢？为什么不找其他的支派呢？为什么找西面呢？为不找别人偏偏找西面呢？啊，其实最简单的哈，我想当他们在这个分地为业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第十九章。约书亚记第十九章，记不记得我们讲到分地为业的时候哈，在约书亚记第十九章开始分地的时候，首先分地的是谁？分到地的是谁？我们那时候，我们记不记得我们花了两章的地方在讲到什么？首先分地是要分给谁？犹大，对不对？好，但是如果你看十九章的时候，在第二十九节，十九章十九章第九节，对不起，十九章第九节，我们来再看十九章第九节哈，十九章。第九节，他说西面人的地业是从犹大地业中得来的。记不记得我们上次看到哈，这个分地为业的时候，犹大的地非常的大，然后西面是什么？从犹大地的中间给他挖一块出来分给西面，对不对？所以难怪犹大要找西面，就说哎，你是跟我一起的嘛，对不对？我这么大的地，然后神把我的中间一小块分出来给你西面，所以这次神叫我说先上去攻打。那哎，老兄啊，你总要跟我一起去吧，因为我们两个是什么？好像难兄难弟这样子，对不对？所以犹大找西面是什么？是有道理的。犹大找西面是有道理的哈。所以那时候啊，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可以开始看到人开始求助于人哈，人不再求助于上帝，然后神也实在是很无奈了哈。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说，当时其实主要的战役都已经被约书亚完成了哈，就好像这个耶利哥城啊、夏所啦、啊、还有这个埃城啊，这些都已经攻打完了。再下来这些战役其实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了。你说它大嘛也不小了，你说它小也不小，蛮大的。OK， 所以在这个四世纪当中有七次的失败，他们循环。那我们今天讲到第一章，他们还没有开始失败哈。然后接下来他说，我们说什么啊？第四节，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人交在他们手中。哇，你看他们上去了，神就让他们得胜了。他们在比色击杀了多少？一万人，又在那里遇见了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击败了迦南人和比利人。这个第六节，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就追赶他，拿住他，砍断他的手脚的大拇指。亚尼多比色说：“从前七十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了，在我的桌子底下拾取零碎的食物。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所以这个王叫做这个亚多尼比色啊，他以前就是把人家的大拇指砍下来，这时候他的手指也被人家砍下来，所以他说：“神照着过去我所行的已经报应我了。”所以他知道。但是反过来哈，你有没有觉得哈，他好残忍哈，把人家的大拇指给砍下来啊。弟兄姐妹，我们从约书亚记看的时候哈，约书亚征战得胜的是什么？是到了一个城以后就把他们全部灭掉，对不对？有没有这么残忍？没有啊。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第一次啊，就是把人家的，就是说怎么讲，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你要让他要死不死，要活不活。人家说好死不如歹活，你把我杀了算了，一枪给我毙命了，我就从此就什么就算了，对不对？那你不让他杀死，你不杀死他，不让他死，然后把他的大拇指剁下来，让他在那边哀哭。所以我们可以很这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其实可以看见人的残忍哈，因为神并没有这样子吩咐他们。神在过去只是告诉他说，你要去征战得胜，就好像耶利哥城埃城，你去征战就对了，然后我把敌人交在你手中，对不对？总之敌人就是死掉就对了，很简单。但是他这时候不让他死， 把他的大拇指剁掉，所以可见非常的残忍。不止残忍哈，你看哈，他说接下来哈，在第七节的下半部，他说于是他们将亚比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到那个地方。你把他，其实你看以前的征战哈，都是什么，都是到了耶利哥，然后所有的人死了，到了埃城所有的人死，下甲就死在那个地方。他这次不止剁他的大拇指，他还把他带回耶路撒冷，然后让他死在耶路撒冷。其实有时候哈，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止残忍哈，他有点点什么，要炫耀自己，好像把敌人带回那个自己的地方，可以炫耀自己，说什么，好像，哎，我敌人带回来了，你看我把他的拇指剁掉，他要死不死的，你看他在那边哀嚎，然后把他带回来。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哈，这时候这些都不是神所吩咐的哈。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哈，这个他说在第八节，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这个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他说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在山地和南地高原的这个迦南人征战，犹大人出去攻击这个住在希伯伦的迦南人，击杀了四筛是吧？亚西蛮啊，达买，希伯伦从前叫做这个啊基列亚巴。弟兄姐妹，希伯伦哈被攻打哈，这时候再写一次。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我们一起翻开约书亚记第十五章十四节，因为这故事哈，我们上次谈过哈，好像记忆犹新了哈。我们看过这个约书亚记十五章十四节，十五章十四节哈，他说迦勒就从那里赶出什么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就是什么示筛、亚西曼、达买，又从那个地方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这底壁从前名叫什么？基列火。所以我想请问你哈，弟兄姐妹，根据约书亚记上面所写的，到底上去攻击住在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这三个王，到底是谁？啊，是迦勒，对不对？但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到了四世纪的时候，他再叙述一遍的时候，是叙述谁？啊，犹大，没有错，迦勒是犹大支派的。所以我们在看约书亚记第十九章，他们在分地为业的时候，开始说要分给犹大，对不对？犹大支派，然后马上就什么，迦勒就出来说我要那块地，对不对？我要希伯伦那个地方，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过？好，所以很清楚的看见说，其实征战得胜，他现在四世纪记载的其实是谁？迦勒一个人的什么功劳，当然也是神让他得胜的嘛，哈。但是在四世纪记载的时候，神再一次告诉你说什么？不是一个人的功劳，乃是你们那一个支派的功劳，对不对？所以就好像我们刚才所看到，其实我们一开始哈，我们应该要同心呐、啊，在主里合而为一啊，啊，就好像以色列人不要再分说到底谁先上去，就好像今天牧师我问你说，哎，这件事情啊，我们要这样做，对不对？到时候我们说好，我们所有的同工大家要一起同心来做，当然是你做，但是我们要一起同心，当然是他做，但是我们要还是要一起做。但是这时候他们的心态不对啊，他们认为说谁先上去攻打，对不对？所以这时候神在四世纪上面记载告诉我们说，这个啊、这个希伯伦哈、这个地方哈、其实是这个啊、迦勒去攻打的，但是乃是还是记载在什么犹大支派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说神的百姓应该是一体的哈，神的百姓应该是一体，虽然是加了一个人的功劳，但是却变成犹大全支派的功劳，好不好？好。然后第十一节，他们从那里上去攻打这个啊底壁的居民，底壁的名前叫做什么啊基列希伯 ，OK，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前面后面重复的记载哈，没有关系，我们只是复习一下。接下来迦勒说，谁能攻打基列希伯呢？将城夺取，我就把我的女儿亚萨给他为妻。迦勒的弟兄迦纳斯的儿子厄陀涅，他都夺取了那城，迦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做妻子。迦萨过了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地。亚萨一下了驴，这个迦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给我，求你赐福给我。你既然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赐给我水泉。”迦勒就把上泉下泉都赐给他了。弟兄姐妹，这个 也是在四世纪上面记载过，我们也讲过了，好，我们也讲过，但是在这边重复的记载，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加勒在这个时候要这件事情要再一次提醒我们哈，你看哈，加勒的这个侄子哈，对不对？厄陀涅哈，当时加勒说，谁可以把这块地供起来，我就把女儿嫁给他。啊，如果你仔细思考哈，加勒哈，这个厄陀涅是加勒什么哥哥的儿子，对不对？所以加勒的哥哥在这个地方哈。所以当时他们分地为业的时候，如果说他们两个都是领袖的话，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什么自己的地，加勒有自己的地，他哥哥也有他自己的地，对不对？所以他的儿子哈，他儿子应该算是什么加勒的侄子，对不对？我想我在想了哈，加勒说谁要把这个地攻下来的时候，这个地叫做什么，这个城叫做基列西佛，这个地方就是底壁这个地方，他自告奋勇的，当然我们讲说他把他攻下来以后，他就把他女儿，对不对，亚萨嫁给他，所以他们两个就联亲了，所以等于是什么，就把他的这个南地哈，这块靠近南边的这块地赐给他了。我想请问你，他的儿子厄陀涅有没有从他的爸爸，也就是加勒的父亲领受到地？当然有嘛，可见他并不是看中他的地，他乃是看中他的什么，他的女儿，对不对？他要得到他的祝福，所以他女儿嫁给他了，因为他把那地攻下来以后，他的女儿就嫁给他了。他女儿嫁给他以后，他女儿跟他讲说，你要向我爸爸求什么，求祝福，求那块田地啊，好，求那块田，所以那个加勒就把那个南地赐给他了。那你看他的侄子，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他的侄子哈，说实在，其实我们就是要效法这样子，因为如果哈，你拿的那块南地了哈，你知道以色列他们唯一的这个水源来自哪里？就是约旦河，就是约旦河。如果你有一块南地的话，那没有水的话，那块地是什么？是没有水的话，就是荒地的，对不对？所以他这时候他的这个侄子哈，就是厄陀涅哈，他一下驴子的时候，他就跟他爸爸讲，他说如果你要赐福给我哈，你不是只有给我一块什么，只有一块这块田这块地，我还要什么，我还要水泉呢、啊、因为什么，没有水泉的话，这块地是一个荒地，所以他向他的这个岳父加勒要一块水泉啊，他要了水泉以后，然后这块地哈，就荒地哈，就有什么，就有泉水可以盖哈。如果你要仔细看的话哈，我们啊，什么叫做下泉？下泉就是从地里面冒出来的泉水。什么叫做上泉？从天上掉下来的什么雨嘛啊，就是上泉下泉哈。那如果我们一起翻到这个诗篇哈，第八十四篇哈，我们一起翻开第诗篇八十四篇哈，有一节很好的这个。啊，经文哈，诗篇八十四篇哈，我相信如果你知道诗篇八十四篇在写什么的时候，你一定会记得这句话。第六节，他说，诗篇八十四篇第六节，他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你看，他所得的是南地的这块地方，是一个荒地，但是什么？他求的上泉下泉，让这个山谷变为泉源之地。还有什么？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所以可见上泉下泉能够带来什么？将你那块荒地有泉源哈。所以这时候他就跟他要求哈，他说啊，求你将赐福给我，如果你既然把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加勒不只给他从地上来的水泉，还给他从天上来的泉水也给他，好不好？好，所以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厄陀涅好像是变成了什么加勒的儿子一样，因为他可以承受加勒他的什么产业。照理说他们十二个支派哈，应该是各有各的支派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厄陀涅这个人哈，他受了鼓励哈，好，他就去攻打那个城，不止攻打那个城，他还这个得到上权下权，好不好？好，所以到了第一章 四世纪第一章从第一节到十六节，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其实神只是一个四世纪的开始，只是一个序言。他们到这个时候有没有失败？还没有失败。其实第一章你可以看到他得胜，啊，第一章啊，他们继续的得胜。那你会觉得说，那四世纪我们一开始不是讲说以色列人开始堕落吗？那他们这边得胜吗？其实哈，这个得胜哈，乃是神的怜悯。神怜悯啊，因为他们的心已经开始哈，把迦南美地四分五裂了，就是说你的地跟我的地是不一样的，到底谁要上去？你上去，我上去，你是你，我是我，好，各自为政了，好不好？各自为政了哈。所以在四世纪的时候，我们这可以看到这些得胜哈。我们刚才看到他们犹大支派有得胜，对不对？其实只不过是什么神的怜悯啊 ，OK， 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哈，这些人哈，他们还是神的子民了。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活在神的应许地，他们只不过是他们的根基坏掉了而已。哈，神再三的兴起士师，但是在四世纪当中无法挽回以色列百姓对他的悖逆。哈，我再讲一遍，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看见，不管怎么样哈，这些人哈，他还是神的什么子民，他地位跑不掉的，而且他还是活在神的什么应许之地，但是他们的根基啊开始败坏了。我所谓说他的根基开始败坏了哈，在这个时候接下去我们就要讲说根基为什么开始败坏了。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只是说，哎，你上去我上去，这是小事情，所以小事情如果我们不好好的管的话，大事就越来，就好像一个破口哈，啊，中文想一想说见缝插针哈，仇敌就是看到一个小小的破口，然后针就开始刺进来，然后越挖越大，越挖越大，越挖越大。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神的子民，他们还活在应许之地。这跟你我今天基督徒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今天哈，你我在地位上，我们还是什么？我们还是基督徒，我们还是神的子民。今天你我们是不是活在应许之地？我们还是活在应许之地。但是今天我们要小心了，我们的根基是不是已经开始摇动了？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根基怎么摇动哈。我们来看看他们接下来怎么摇动。前面其实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十六节已经在摇动了，但是他们还看不出来，因为他们还是得胜的。所以这时候我就要是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得胜哈，但是我们以为我们得胜哈，其实是神让我们得胜，只不过是怜悯我们了。哎，照理是说我们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惨败的，但是神怜悯我们了哈。那他们也是看不出来了哈，所以他们接下来哈，啊，接下来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哈，我们从第十七节开始哈，十六节讲到这个十六节是讲到这个摩西的内兄啊。如果你仔细看哈，其实不是摩西的内兄，是什么？摩西的岳父哈，摩西的岳父。OK， 然后我们从十七节开始看哈。啊，十七节看出来，就是说犹大和他的哥哥西面同去，击杀了住在什么洗法的迦南人，将城进啊什么进行的毁灭，那城名叫便叫什么何俄玛。犹大又娶了加萨的加色的四境，雅什基伦和雅什基伦的四境，以格伦和以格伦的四境。哇，好像都是征战得胜，对不对？所以你会问说，哎呀，牧师啊，他们不是得胜吗？啊，话虽这么说了，但是其实他们的心里面已经开始什么慢慢的离开神了哈。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第十九节，他说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三地的居民。接下来就是败坏的开始。他说什么？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为什么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啊？因为他们有铁车。那记不记得这个啊，我们一起看一下，记不记得这个约书亚记第十七章？我们翻到第十七章，当他们在跟下索的人打仗的时候，十七章是不是十七章？我们来看十七章，十七章的第十八节，对，十七章的十八节，他说：“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下面说什么？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以前有没有赶过？以前有赶过，但是这次为什么赶不出去呢？所以这就是信心，他的根基开始动摇。 啊，它的根基。以前铁车是什么？唉，小 case 了，就把它赶出去了。现在铁车呢，大问题了。而且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前面说耶和华与犹大同在呢。既然耶和华与他同在，不是他自己去赶的，连神都与他同在。他犹大能够赶出山地，但是平原，他的意思是说铁车跑不到山上去了啊，铁车在平原，所以地上他赶不走啊。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他们有铁车，对不对？这非常非常的伤人呐 啊！做基督徒，神与他同在，但是他居然只能得胜一部分，不能得胜全部，只能得胜什么简单的，却不能得胜有铁车的地方哈。这我们需要好好反省哈。但是他接下来告诉我们一个很强烈对比，他说什么？他在第二十节哈，他说以色列人就照着摩西所说，将希伯伦给了迦勒，迦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你知道亚纳族是什么？高大的，对不对？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迦勒就把那亚纳族的三个人赶出去。可见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不能赶铁车是一个不是一个信心的不足。那迦勒居然能够赶出三个巨大的这个族长，可见迦勒是什么？充满信心的人。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对比，好不好？很大的对比。好，然后二十一节哈，我们刚刚前面是讲西面跟犹大不能赶出什么平原的这个敌人，因为他们有铁车，对不对？好，我们再下来，我们看第二十一节，他说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个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然住在耶路撒冷，便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天。好，所以你要把它，你如果有笔的话，你把它画出来哈。他说没有赶出，好，接下来哈有好几个地方没有赶出哈，我把它写下来这四个字哈，它最主要根基动摇就是什么？没有赶出。等一下你会看到这四个字重复出现，其实在希伯来文上面只有一个字，没有赶出，重复出现。记不记得我们讲到约书亚记最后一章的时候，二十四章的时候，记不记得神跟他们说什么？二十三章的时候，神跟他说什么？他说哈，对不起，我读一下二十三章第十二节。啊，他说如果你们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国民联络，彼此结合，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去，对不对？所以同样一个字啊，赶出去，赶出去哈，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什么网罗、基建，还有肋上的什么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面前神所示的这美地上灭亡。所以神已经再三的叮咛他哈，在约书亚记结束的时候说，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赶出去，你不能不赶出去。所以把这些不是属神的一定要赶出去，但是到了四世纪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居然什么哈，没有赶出去。从谁开始？从犹大开始。犹大平原因为有铁车赶不出去，还什么？还有借口嘞，还有借口哦。其实哈，我老实告诉你哈，其实最主要哈，这个借口哈，他们讲说哦，因为他们有铁车，其实还是一样，信心不足了。最重要的就是信心不足了，自己找借口哦，因为他们有铁车了，所以我赶不过去啊。那我们接下来哈，你拿着笔，我跟你一起画哈。没有关系，我先讲这个，等一下再找那个赶出去的哈。所以耶布斯人仍然住在耶路撒冷中间，便与什么这个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OK， 所以你不把他赶出去的话，他跟你住在一起了。就是你不把老鼠赶出去，老鼠就天天在你家住到什么？从那时候住直到今日哈。OK， 再下来呢啊，轮到约瑟了。他说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什么伯特利，耶和华与他同在。你看神不管怎么样，神都与你同在。但是这时候约瑟哈打发一个人去窥探这个伯特利那城，那城起先名叫做路斯。那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所以他打发一个人上去窥探的人，对不对？就是当地的一个人了哈。这个窥探的人哈看见一个人就从城里出来，他就对这个人，对这个就敌人，就对那一个人，就是那个城里面的人哈。他就对他求你将你进城的路指示给我们，意思就是说他收买他了。OK， 好，因为他要去攻打他们嘛，他就问他说：“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给我们，我们必恩待你。”就是收买了， 就说啊，你指示给我就恩待你哈、啊。然后那人就将进城的路指示给这些这个约瑟的支派，哈、啊，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哈、啊。你看有个蛋，你把那个蛋切出来，就是从英文的 but。好，他说哈，但是那人和全家都放弃了啊。那人往赫人之地去，筑了一座城，名叫做什么路斯，那城到如今还在。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过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哈、啊，有一个女的叫谁啊？啊，拉合啊，对不对？他们要上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也是拉合，也是做他的什么奸细嘛，也是做他的探子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探子。喇合是到后来是什么啊？我写在这里哈，喇合哈，喇合哈，喇合后来跟什么？跟神的这个跟他们以色列人对不对？他们亲近神对不对？啊，但是这次哈、啊，他没有写名字，他只叫做一个人啊，那一个人，那是约瑟支派的，对不对？他收买他，告诉他说：“你去告诉我怎么样进你的城攻打你，然后我必恩待你。”他怎么样恩待他？他用人的方法恩待他，他放过他，放他一马，其他人都把他杀死，就放过这个人。那你知道，你一把他放过的时候，这个人后来变成什么？这个人后来他筑了一座城，对不对？那个城到今天还在。那以前的喇合呢，他也是派他做什么，好像做奸细这样子，但是这个人后来变成神的什么，神的国的一部分，也是什么耶稣家谱里面的一个人，对不对？他虽然是妓女，但是喇合后来跟神跟以色列人一起，然后攻打了耶利哥城，然后得到神很大的祝福。那这个呢跟喇合是正好相反，所以约瑟支派跟以前是什么，以色列人全体，对不对？现在是什么，约瑟一个人。所以我的意思是要告诉你，我们全体我们才有力量，但是一个人去的时候哈、啊，你会什么，你会跟人家交换，你会心软，你会放掉这些。当你把他放掉这个人的时候哈、啊，你没有传福音给他，就他离开了以后哈、啊，因为他说什么，你我会恩待你嘛，然后他离开以后，他到后来筑一座城啊，外邦人在以色列的人的当中又筑一座城，这座城到今天还在。所以这是一个我让我想到说哈、啊，虽然这个人是一个卖国贼啦，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啦、啊，啊，但是他不像喇合一样，因为喇合跟神联合，啊，对不对？那这个人却什么？他放过他一马以后，他又回去筑一个城，啊，虽然是在这个啊、他们约瑟当时是。神没有允许他们，对不对？神是叫他们去征战就好了，神说你就继续往前走就好了，我替你征战啊。但是这些人用自己的方法哈、啊，跟这些城里面敌人中间的一个人交易，这也是神所不允许的，好不好？所以我们看到说他们现在败坏，就最主要就是说都不是用神的方法，都是用什么人的方法，都是用人的方法，好不好？好，所以意思还是一样，他们的根基什么已经动摇了哈、啊。我们一开始说他们不合一，对不对？根基动摇，因为他们不合一。再来是什么？用人的方法，对不对？还有什么？没有赶出，对不对？没有赶出，这些都是什么根基的软弱哈、啊。这几个我把它写下来，就是说分门别类了，你是你，我是我。迦南美地不再是一块神的地了，是你的地跟我的地哈、啊。然后。用人的方法派这些什么去收买人家，然后收买人家以后用什么人的方法把他放回去，结果他又筑了一个城。还有什么没有赶出，对不对？还有什么信心不够了啊？以前就可以赶铁车，现在不可以赶铁车了啊？这些都是什么根基的什么不稳哈、啊？接下来哈、啊，这种东西会传染的哈、啊。我告诉你，这种事情会传染的。十二个支派以后，大家什么有样学样了哈、啊？你看哈、啊。第二十节哈、啊，开始说什么啊？对不起，二十七节，马拉西怎么讲？没有赶出，画下来哦。马拉西没有赶出 ，OK， 好，他说没有赶出，这些我们就不读了哈、啊。然后到第二十八节啊，二十七节最后面，他没有赶出以后哈、啊，你看二十七节最后几句话，他说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当你没有赶出的时候，敌人就什么？执意啊， 旨意。OK， 意思就是说，你不赶我走的话，那我肯定，你不要问我的意见哦，我一定要住下来。你没有赶出的话，敌人就说什么？我执意要住下来。当他们执意要住下来的时候，第二十八节哈，他说，及至以色列人哈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去哈。然后他们哈，你没有赶出他，执意住下来，他可以什么帮你做苦工 ？OK？ 那你以为他帮你做苦工，你就很高兴啊？你就叫他继续住下来。然后他接下来他讲说什么？以法莲没有赶出他们，哎，下来是什么？哦。刚刚讲马拉西对不对？我们现在是以法莲咯，也是什么没有赶出，所以你再把它后下来。这章里面哈很多没有赶出啦，我是没给他算哈，你要仔细算一下，又没有赶出。他说没有赶出什么啊？住在基色的迦南人，于是什么迦南人仍然住在什么基色，在以法莲的当中啊。然后第三十节传染到谁了？希布伦。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没有赶出哈，都是没有赶出，所以这些基伦的居民哈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然住在希伯伦人的当中，为他们怎么做苦工。再下来传染给谁了？亚瑟。他说亚瑟怎么样？还是一样没有赶出啊。这个什么雅科和西顿的居民，和雅黑拉和雅格西的居民，黑巴和雅佛格与利哈的居民，通通是一样。再来是什么？传染给谁了？三十二节。啊，亚瑟。他说亚瑟因为什么？没有赶出。哦，他说因为没有赶出那地，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OK， 然后再来传染给谁了？传染给拿佛他利，对不对？他没有赶出，还是一样没赶出。所以圣经上面这十二个支派一个传一个哈，意思就是说，嘿，你没有赶出哈，我也有样学样，我也不赶出。所以大家都是什么，就好像在教会一样啊、哦。你说，看一下连续剧不错啊，没有赶出，我也跟着啊。你看那个某某这个教主日学的老师，他也没有赶出啊，我也可以嘛。哎，对，一传十，十传百哈，十二个支派都说你没有赶出，我也没有赶出哈。所以弟兄姐妹，在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们已经开始什么堕落，虽然还没有到败坏到一个极点哈，但是接下去看四世纪，你就会看到他们败坏了。但是人的败坏都是开始什么，来自于人的堕落啊。所以人的堕落是因为什么？没有赶出，他以为哈什么？这个世界哈，其实对我们很好的，所以他不敢赶出这个世界哈。因为你没有赶出，所以造成很大的困难哈。那在这个地方哈，我告诉我们一起来分享哈。我想看看大家，这我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才发现哈。你看哈，我们一起读哈，在第三十二节哈，他说亚瑟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当中，对不对？好。那下一个哈，拿佛他利没有赶出这个博士麦和博雅纳的居民，于是拿佛利就住在那地迦南人的中间。弟兄姐妹，你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你把这两节再读一遍，而且把它写出来放在墙壁上，我们自己把它看一看啊，我们一起来看啊，你看哈啊。你看哈，亚瑟，我写亚瑟在这边哈，拿佛他利在这边，拿佛他利，他说亚瑟没有赶出，两个都没有赶出，对不对？亚瑟没有赶出，所以他说什么？以色列人不，这个迦南人就住在亚瑟，对不对？亚瑟在这里，亚瑟比较大，所以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对不对？就是说，那你看拿佛他利呢？圣经怎么写？他说哈，这是外面变成是迦南人的地方，然后拿佛他利在他们中间，你有没有看到？好，我在，你看哈，你看这个图有没有差别差很大？这个地其实是神要赏赐给亚瑟的，所以因为亚瑟没有赶出去，所以 迦南人住在他们当中，所以这地是谁的？
亚瑟的。
亚瑟的。那迦南人是好像客人住在他们当中，但是一直传染传染，下一个是什么？拿弗他利哈。他说圣经上面是告诉我们说，拿弗他利是住在迦南人的当中，变成什么？这块地是谁的？迦南人的。拿弗他利只不过是什么？客居的。就好像是说哈，亚瑟哈，就好像是说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哈，有几件小小的这个什么世界的事情，比方说这个这个爱看连续剧啦，赌博啦，上网啦，这个买股票啦，做这，当然我没有讲说这些全部啊，但是说你迷住了，对不对？那这些呢反过来了，变成是什么？反客为主了，你被 convert 了，就好像是基督徒住在世界当中的。那这边是什么？世界在基督徒的心里面。就其实这个比喻可能不是说很恰当，但是我只是要告诉你说，你看这个图哈，迦南人住在亚瑟当中，跟拿弗他利人住在迦南人的当中，最大的缺点是说谁是 ownership， 谁是这个地主，谁拥有这个东西。今天哈，这两个都不对了。我们不允许迦南人住在亚瑟当中，我们更不要说去住在像拿弗他利一样去住在迦南人的里面，因为这地老早神就已经应许给我们了，好不好？好，所以我的意思是告诉你说，其实应该是这样，这一块地里面哈，不管十二个支派哪一个支派里面，通通是什么？不能有什么跟其他人掺杂，因为神叫你什么？完完全全的赶出。只要我们没有赶出的话哈，我们就像这样子的情形哈。好，那接下来哈，最后我要让你看更大的一个 picture 哈，更大的图哈，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哈，如果你要仔细看的话哈，啊，我们一起看啊，回去前面哈，第十啊，对不起哈，在第十九节的地方，十九节那个地方不是说，他说因为他没有赶出去，然后什么，因为他没有铁车，他不能赶出平原的，对不对？所以我把它写下来哈，第一个是什么？不能赶出平原的，对不对？意思是说他赶出 50% 了，山地的可以赶出，平原不能赶出，对不对？这个小事吧，在人的眼光看你不能赶出，对不对？这第一个哈。啊，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哈，你把它画下来哈，当他们没有赶出的时候，他说耶布斯诗人就住在耶路撒冷当中同住直到今天，所以第二个是什么？同住。OK， 在第二十一节的地方，啊，在二十一节的地方，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呢？因为他没有赶出去，所以他开始什么？筑城，对不对？那个城叫什么？叫做路斯。这个第三个是筑城，好不好？那对不起，那个经文第几节你自己写哈。然后第四个地方呢？他说在哪一个族？在马拉西的那个族当中哈。 OK， 我把它写下来哈。平原没有赶出去，这是什么？这是犹大支派，对不对？然后再来呢，便雅悯，对不对？便雅悯他是怎么样同住，对不对？然后再来是什么啊？约瑟他是怎么样？他不是派那个间谍吗？那个人呢，他就跟他们什么，他就筑了一个城。然后再来是什么？马拉西他怎么讲？他就执意住下来。然后第五个呢，再来是什么？这个以法莲怎么样？他没有赶出，然后再什么，就住在中间，对不对？那第六个呢？西布伦怎么样？他住下来，但是他说什么？他做苦工，对不对？然后再来呢？亚瑟，对不对？亚瑟，第七个是亚瑟。亚瑟怎么讲？他因为没有赶出，所以迦南人住在中间。然后第八个呢？是哪一个支派？拿弗他利，对不对？然后脱离变成什么？变成迦南人反客为主了哈，变成是什么？这一 拿弗他利就是以色列人住在什么？住在敌人的当中的啦。OK， 弟兄姐妹，我跟大家分享哈，我们来注意看哈，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哈，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哈。一开始我们说什么？啊，没关系啦，我们只要赶出三地，平原哈留着啦，然后再来呢，因为你留着嘛，他跟你同住了，哎，他住在你的另外一个 bedroom， 他住在你另外一个房间，他可能不来拔的你。然后第三个呢，他开始在你家什么筑城了，对不对？然后第四个呢，你赶都赶不走，他执意住下来了。然后第五个呢，他住在你们中间，接下来第六个什么，他还帮你做苦工，你还觉得还不错嘞。然后第七个呢，第七个是说你就住在啊，敌人就住在你们家中间。到第八个是说你就住在敌人中间了，哈，就好像第七个哈，就好像是说啊，有一些人哈住在基督徒的家中哈，世界进入家基督徒的里面呢。第七个是好像迦南人进驻到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好，听清楚吗 ？OK， 就好像世界已经进入了我们基督的这个基督徒的家里面了。然后第八个是什么？基督徒连教会都不来了，基督徒是住在什么？住在世界里面了。好，所以你看从一到八，哦，我昨天看了一下，我说哦，这是什么？这就是你我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天都是过这样子的生活，不是说每一天呢、啊。我们从一开始，如果你不把他赶出去，难怪神在约书亚记第二十七章啊，最后一章那个时候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赶出去。如果你没有赶出去的时候，神就什么，神就让你遇到这些人就什么鸡奸呐、啊，还是什么乐奸呐、啊，还是什么啊？所以这些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种种这些，让我们看见十二个支派哈、啊、是会传染的哈、啊。一个一个接下去哈，一个一个接下去哈。那我们以为哈，其实哈，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世界已经得着了他所要的，他已经把基督徒从教会里面拉出来了。他告诉你说，你不是住在教会，你不是住在神的国度里面，你乃是住在我们的里面的。你去教会只不过是偶尔去教会了，那以前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是住在教会里面，我们偶尔出来世界犯犯罪而已啊。那今天是反过来了，我们是住在世界里面，偶尔回去教会里面。所以到最后，亚瑟跟拿弗他利是一个很重要、很强烈的对比，很强烈的对比啊。所以最后世界已经得着他所知要的，可惜啊哈，这时候哈、啊，神的百姓哈。啊到最后的时候是空有迦南地了，就是空有那个名分了。这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讲说我是基督徒，但是空有那个名分了。其实已经什么，已经没有住在美地里面，已经其实住在外面了，被人家同化了，自己都不知道哈。所以到这时候，其实我们看起来哈，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了哈，因为这时候整个都反过来了，这整个都反过来。所以我们刚才看哈。整个四世纪第一章哈，有些人会说，哎，但是我们不论什么，怎么说我们总是得胜了吧？但是弟兄姐妹，四世纪第一章是告诉你说，外表，因为对他们讲起来，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得胜的嘛，对不对？只是说有一些人没有赶出去而已啊。但是实际上，今天神要告诉我们是说，其实是外面得胜，但是里面其实已经什么？已经失败了。我们的里面已经失败了，世界已经成为神百姓中间的一部分了，因为神吩咐他们要完全的什么赶出去，才算是得着神的产业。但这时候他们没有赶出去，以至于哈以色列百姓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受到这些外邦人迦南七族的骚扰，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小部分哈你没有把他赶出去哈。不算是得胜啊！今天我们也是借着我们的肉体啊，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我们要有爱心呢，不要把人家赶尽杀绝了。但是这是一个人的借口。有时候我们看旧约说， 这是人最大最大失败的地方，看到就是说，那这些我们为什么不把他赶出？为什么要赶？我们要有爱心呢、啊，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把他赶出去呢？但是我最后要分享大家一件很重要的一个 concept，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叫什么观念？啊，我们当我们对人家有爱心的时候，其实最主要就是要这个，我们要知道对方是不是神所能接受的。我再讲一遍，比方说我要对这件事情，你说你对这件事情应该要有爱心，对不对？我们应该来想说这件事情是不是神所能接受的。神如果不能接受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不能什么随便做好人。那因为是这样子的，所以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他们更重要的一个怎么讲啊、这样讲好了，其实他们是什么一个很大的借口，其实最主要就是他们打不过这个世界，胜不过这个世界，但是他们讲反话。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你胜不过这些赌博，那有时候就会讲说，哎，赌博的那些赌场他们也要赚钱嘛，也要过生活嘛，你为什么要赶尽杀绝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把赌博这件事情拿到神的面前说，神，这是不是你能够接受的？如果神能够接受他，然后我们不能够接受他，那就是我们的不对。那如果神连神都不能够接受他的时候，我们要问问自己，是因为自己胜不过他呢，还是因为找借口说，哦，我们也要一点点爱心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基督徒的当中，我们的爱心我们也很清楚知道说，其实最主要的是要问说，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神的意思，是不是神的计划，是不是神能够接受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神把这些人驱逐出境，并不代表神不爱这些人，而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会带来偶像，导致于以色列的百姓不会尊主为大，不会尊主为大。所以今天并不代表说神要你拿掉一些东西，并不代表神有神的计划，神叫你拿掉了，神自己会 take care 拿掉的那一部分，你不用去担心。但是神知道说那个东西会带给你一些让你离开神的，所以神要把它拿掉。所以你不用担心那个赌场会不会有生意，神自然自己会负责。但是神知道这件事情会带给你对离开神，所以神要把你拿掉，好不好？所以你看这些迦南七族，其实神也很爱他们啊，但是神不喜欢这些人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乃是因为这些人会让以色列人的百姓离开神，所以他一直讲说他们逐城，他们一直到今天还是骚扰他们，他到今天还是，所以今天有多少东西还是骚扰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是阻挡我跟神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他们的根基已经什么，已经堕落了。虽然在第一章看见他们都是在得胜，但是其实只是外表的得胜，因为他们只要有少地方没有得胜的，小地方没有得胜，你没有把他们小部分的人赶出去，他有一天那个小部分会放大。就像我刚才所说，你没有把他，你赶山地没有赶平原，他跟你同住，他后来筑城，他后来执意要住下来，他住在你当中，他做苦工，让你觉得他也很好，到后来的时候，你的美地都不见了，变成你是活在世界的当中。这是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拿弗他利，这是一个最失败的，因为拿弗他利不是迦南人住在他们当中，而是拿弗他利住在这个迦南人的当中，他们变成什么？敌人变成什么？反客为主了。当我希望说大家看第一章第34节，他说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所以这是一个最悲惨的，对以色列的百姓讲起来，我们从一到七可以看到说，他们慢慢慢慢的，他们就被吞吃掉了。到了第七个啊，到第八个，就是在四世纪第一章第34节，他说亚摩利人强逼但，但是一个支派，那亚摩利人是当时的这个迦南人，他强逼他们住在山地。 他不让他们下平原，这非常非常可怜。因为平原是迦南美地，到了最后的时候，居然神的百姓不能在迦南平原，不能在平原的地方，就非得要被赶到这个山地上面去。所以今天在四世纪第一章，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啊，在从第一章就知道他们根基开始衰败，然后接下来他们就开始什么，不止堕落，开始败坏，开始自相残杀。所以整个四世纪当中，好，以后会分享到有七次循环的失败，神又补助，又帮助他们，又让他们起来，他们又失败，又失败。这就是你我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四世纪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警醒的一本书，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借着四世纪让我们再看见你所赏赐给我们的迦南美地，真的是我们要合一，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照着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要将这个世界全然的赶出去，因为它会阻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做基督徒的当中，我们开始注意自己堕落，不要到了败坏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的根基已经不稳了。圣灵，这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是只有空有迦南美地，我们乃是实实在在在我们的迦南美地，神你所赏赐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能够征战得胜。因为唯有我们向前走，我们相信神你必与我们同在，你必将敌人交在我们的手中。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